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习近平和普京会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俄中加深关系令人关切。
驻乌克兰反攻，白宫批准新增6亿美元军援。
白宫团结峰会，拜登敦促团结对抗仇恨和政治暴力。
拜登签署行政令，严审敌对外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华府采取行动力挺基辅对俄罗斯军队展开反攻之际，白宫15号批准加码高达6亿美元的军援乌克兰的新方案。路透社报道，根据白宫周四发送给国务院的通知，拜登总统宣布再次动用总统拨款权援助乌克兰。该法授权美国总统能在不需国会同意下，从美国的库存中输出物品或服务，以应对紧急状况。五角大厦指出，这波军援品项包括海马斯火箭、夜视镜、扩刀地雷、扫雷设备、105毫米炮弹和155毫米精准导引炮弹，总值6亿美元。另外包含对乌克兰人员的军事教育和训练。自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提供基辅超过1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两周前，乌克兰军队开始对俄军展开大规模的反攻行动。五角大厦说，为符合乌克兰变化中的战斗需求，美国将持续与盟友及伙伴合作，提供乌国关键的作战能力。
乌克兰从俄罗斯军队手中收复19姆镇之后，总统泽连斯基15号说，在这座城镇发现了一个乱葬岗。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说，我们希望全世界知道俄国的占领造成了什么事，明天我们必须有更多清楚且查证后的资讯。他并没有提供发现了多少遗体和死因等细节。地方警官波特文诺夫则告诉天空新闻网，伊久姆发现一处约有440个墓穴的埋葬地点，其中一些人死于枪杀，另外一些人死于炮击。泽连斯基把伊久姆跟布查和马里乌波尔相比，这两座城市已经成为俄军侵略乌克兰暴行的象征。他说，全世界必须确实要俄罗斯为这场战争负责，我们将为此尽一切所能。
数名参与闭门会议的外交官透露，35国共组的国际原子能总署理事会15号通过决议，要求俄罗斯停止占领乌克兰境内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这是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国际原子能总署理事会通过的第二项决议。外交官表示，决议内容指出，理事会要求俄国立即停止所有的反抗行动，无论是在扎波罗热核电厂或是乌克兰其他核能设施。投票有26票支持、2票反对和7票弃权，反对票是由俄国和中国投下的。决议内容也提到，理事会谴责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核能设施的暴力行为，同时谴责目前仍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俄军和俄国国营核子企业人员。决议内容提到，俄罗斯占领核电厂大幅增加了核灾发生的风险，乌克兰工作人员正持续在这样的危险场域营运核电厂。
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16号将和安妮公主等弟妹一同在女王伊丽莎白2世停放灵柩的国会西敏厅为母亲守夜，18号将接见受邀出席19号国葬仪式的各国元首。尽管首相办公室和外交部一再强调不会利用国丧相关行程进行国际政治工作，英国泰晤士报15号援引几位官方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首相特拉斯规划在国葬前后同美国总统拜登等少数特别重要的盟友低调举行双边会晤。国葬当天预计将有超过100位国家元首齐聚伦敦向女王致敬。如果计入眷属和其他官员等，外国宾客的总数可达约500人。在国会方面，目前还不清楚因国丧而暂停的议事何时正式重启。国会议事停摆导致生活成本高涨等民众关注的切身议题悬而未决，已经引发部分民众的不满。下院议长霍伊尔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表态， 下一次休会很有可能将提早结束。
随着疫情的缓解，美国入籍人数开始增加。美国国土安全部2022年6月的年度报告说，2021年的入籍人数是814,000，比2020年的628,000增加了30%。国土安全部的报告说，目前美国绿卡持有人有1300万，其中920万符合入籍的居住要求，可能符合入籍的条件，这比2020年增加了26万人。报告说，符合条件人数的增长也是新冠病毒对移民系统的影响结果。2021年美国入籍人数最多的10个国家是墨西哥、印度、菲律宾、古巴、中国、多米尼加共和国、越南、牙买加、萨尔瓦多和哥伦比亚。加州、佛罗里达和纽约是入籍人数最多的3个州。由于新冠病毒封锁措施，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停止了所有面对面入籍仪式服务，包括入籍宣誓仪式。移民局正在恢复面对面服务，但是缩短了仪式，以限制那些参加者对新冠的可能接触。
瑞士网球名将费德勒15号宣布即将退休，下周在伦敦举行的拉沃尔杯将是他生涯中最后的 ATP 赛事。一般公认费德勒是史上最佳网球选手，不过他因为伤病缠身，自从去年7月温布尔登锦标赛8强落败后，至今已经超过1年未曾出赛。他在 Instagram 上发文说，过去3年，我历经伤病和手术的挑战，我非常努力要完全恢复竞技状态，但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能力和极限。身体最近热切地传达给我一个信息，我已经41岁了。24年来，费德勒打了超过1500场比赛，他拥有20座大满贯男单金杯，在夺冠次数排行榜上只落后于纳达尔的22座和塞尔维亚好手德约科维奇的21座。生涯拿过23座大满贯单打冠军的美国网球女将小威廉斯15号欢迎瑞士特快车费德勒加入退休俱乐部，并说自己一直很钦佩仰慕费德勒。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签署行政令严属敌对外资，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韩国通商部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 的出货同比下降了 24.7%， 前一个月为下降 7%。 DRAM 占韩国存储芯片出口的近一半，存储芯片的出口创下2019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需求下滑加剧。据悉，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公司控制着全球约2/3的存储器市场。通商部的另一份数据也显示，占韩国总出口额1/3的科技出口8月份下降 4.6%。 随着消费者需求放缓，智能手机、显示器和电脑的出货价值都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指标表明，在疫情期间对比基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的需求激增之后，全球芯片行业正在降温。央行为了遏制通胀快速采取紧缩政策，也加剧了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
目前 5G 数据和联网设备出现爆发式的增长，为了应对需求， ARM 公司宣布推出下一代数据中心芯片技术，叫做 Neoverse VR。 ARM 开发技术形成知识产权，然后授权给其他的企业使用，现在大多的手机都用到了 ARM 技术。除此之外，它还向数据中心市场挺进，以前这个市场一直被 AMD、英特尔统治。 ARM 称 Ampere、 亚马逊、富士通经由 ARM 技术开发数据中心处理器 Neoverse VR 可以提升能效，但是它没有提供具体的数据。 ARM 产品解决方案副总裁谈及新品时说，我们的合作伙伴接受新的技术，他们会根据自己关注的特定领域开发非常高效的解决方案，所以说从 V1 进化到 V2， 我们将会看到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数据点。
苹果官方承认，部分新款 iPhone 14存在无法通过 Wi-Fi 完成初始化设置， 导致设备无法正常激活的问题。目前苹果官方正在调查这个问题。据悉，苹果说这是存在于 iOS 16中的一个已知问题，在开放 Wi-Fi 网络环境下可能会影响设备的激活。对于出现这个问题的用户，苹果公司说，当提示连接到 Wi-Fi 网络时，客户应当在初始化设置中选择连接到 Mac 或使用 iTunes 连接到 PC， 然后返回上一个屏幕，并在 Wi-Fi 上重试。目前还没有官方修复，但苹果已经为 iPhone 14系列推出了 iOS 16.0.1 更新，修复了设置期间的激活和迁移问题。如果在激活 iPhone 14时遇到问题，可能需要用 Mac 或 PC 升级 iOS 16.0.1 以修复这个错误并激活新 iPhone。 此外，在文件中，苹果提醒新的 iPhone 14和 iPhone 14 Pro 的用户， iMessage 和 FaceTime 可能无法完成激活，需要他们把新 iPhone 更新到 iOS 16.0.1。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一场目的在于抗击各地的仇恨犯罪、暴力行为和分裂活动的团结一致峰会在白宫召开。拜登总统敦促全国团结一致，对抗仇恨犯罪和政治暴力。有反对者质疑，拜登近来的发言是否反而助长了分裂的因素。请听报道。
周四，在白宫举行的团结一致峰会上，拜登总统承认目前国家面临一种有毒的分裂。他回顾2017年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的白人至上主义集会，他说这是他竞选总统的原因，并敦促国家能选择希望、团结和乐观，而不是恐惧、分裂和仇恨。拜登说，我们必须直视有毒的分裂对我们所有人造成危机的方式。我们的分歧当然不会把一个美国同胞变成死敌，而仇恨助长的暴力产生于有毒的分裂这一土壤，仅仅去对付那些极端边缘群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据经济学人和 YouGov 最近的联合民意调查显示， 66% 的美国人认为自2021年初以来，美国的政治分歧变得更糟了。 62% 的美国人预计未来几年政治分歧会增加。不过也有拜登的批评者认为，拜登最近也是在煽动这些分裂的火焰。像拜登最近几周加大了对所谓的 MAGA 共和党人的攻击，使用了严厉的政治措辞，包括指责他们是半法西斯主义。 MAGA 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首字母缩写，这也是前总统川普于2016年的著名竞选口号，现在用来代称他的铁杆追随者。本月早些时候，拜登在费城发表讲话，警告 MAGA 共和党人对民主构成的威胁，以及川普的极端意识形态会如何威胁共和国的根基。根据费城演讲后进行的伊普索路透社民意调查显示， 59% 的美国人认为拜登的讲话只会进一步分裂国家，而 41% 的人认为会使国家团结起来。周四的当天，当被问及有人批评拜登的言论助长分裂时，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虽然没有直接回应，但仅仅表示总统举办这次活动是为了强调，尽管我们存在无数分歧，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团结一致，都反对仇恨助长的暴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拜登总统星期四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确保美国对不断变化的国家安全风险进行强有力的审查。担任外资委员会主席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当天发表声明说，这个行政命令增强并保护我们的供应链免受外国的威胁。请听报道。
拜登新签署的行政命令要求外国投资委员会加强审查某些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特定交易，尤其是来自竞争或敌对国家。该命令指示委员会审查影响微电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量子计算、先进清洁能源和气候适应技术的相关案件。纽约时报报道，这些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5年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工业计划的重点。中国制造2025计划针对中国的10个高价值工业部门，以获得创新和制造业的全球主导地位。 拜登的命令将这些行业认定为对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因此也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白宫声明说，今天的行政命令是拜登哈里斯政府保持美国经济和技术领先地位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介绍，这项行政命令中将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增加五个新的交易审查标准。外资委员会负责审查对美国的外国投资，成员来自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等16个联邦部会。担任外国投资委员会主席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同一天发表声明说，该行政命令增强并保护我们的供应链免受外国威胁。而外资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保护美国科技领先地位，并让美国公民敏感资料免受新兴威胁。彭博社报道说，此举反映了白宫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对中共渗透日益增长的担忧，特别是中共试图在各种高科技行业迅速赶上并最终超过美国，包括通过投资美国公司等方式。除了更严格的审查入境投资外，拜登政府还在继续研究如何对美国在中共等竞争对手国家的某些投资做出潜在限制。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5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当天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中俄关系不断加深，应当引起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切。请听报道。
在中国爆发疫情武汉封城之后的32个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首次出访前往中亚。9月15号、16号，习近平与普京出席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近年来，上合组织越来越被视为是中俄对美国及其盟友在亚太地区联盟的一种制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四在华盛顿被美国之音问到普京与习近平的会谈时表示，中俄关系不断加深，应当引起美国和世界各国关切。他说，我们看到这种关系的加深不是几天、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而是多年来的。当然，我们看到这种关系走得更靠近了。我们明确对这种不断加深的关系表示了我们的关切，这也是世界各国对这种关系所应当有的关切。普莱斯说，多年来，美方得到的信息是俄罗斯寻求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而美方已向中国表示并密切关注。假如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或系统性的帮助俄罗斯规避已经实施的制裁措施，中国将付出重大代价。但是普莱斯对美国之音说，不过，华盛顿目前并没有看到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或者系统性的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在今年2月份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前夕，普京和习近平宣布两国建立上不封顶的战略伙伴关系。战争爆发后，中共在表面上持中立立场，不过官方控制的舆论倾向俄罗斯，北京还反对制裁俄罗斯，并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的一些重要表决中支持莫斯科。就在周四，联合国旗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理事会的35个理事国以26票赞成、2票反对和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要求俄罗斯撤出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那2张反对票就是中共和俄罗斯投下的。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8月零售额增长0.3%，衣食住成本增加，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七国贸易部长级会议同意在中共贸易上采取强硬立场。
美国持续加大力道制裁俄罗斯官员和企业。
美国铁路公司与工会达成临时协议，避免罢工危及经济。
各国央行竞相调升利率，世银表示经济衰退的风险升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的上合组织峰会上见面。在俄国官方电视台播出的画面里，普京告诉习近平，莫斯科高度珍视中方在乌克兰危机的持平立场，并表示，我们理解你们对此事的疑虑和忧心，我们也会就我方立场做出解释。虽然普京说会阐明俄方对乌克兰的立场，但是却没有多做说明。华尔街日报认为，当前战场失利的氛围弥漫，普京自然不能期望能从中方或中亚各国拿到有意义的援助，北京也得避免惹来西方的制裁。前美国外交官、现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高级研究员辛格顿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公开承认中方有所关切，尤其中方发出的会谈文本甚至都没有提及乌克兰，似乎无意在俄国战场吃紧之际大动作挺俄罗斯。外界观察，这也是习近平多年来对中俄战略关系最审慎或最低调的表态之一。
周四，拜登政府对众多俄罗斯官员和企业实施了新一轮制裁，包括俄国军事情报局、普京的高级经济顾问欧雷希金、监督俄罗斯证券市场业务的高级官员和一个新纳粹武装组织，以及乌克兰被占领地区的俄国官员、亲俄官员和一名据信指示把乌克兰儿童送到俄国的儿童权利官员，都被列入这波制裁黑名单中。另外还有五名俄罗斯官员因涉嫌支持或协助俄国人窃取乌克兰粮食而被列入制裁黑名单。国务卿布林肯对此表示，今天被列入名单的对象，从施暴者到有目的的把儿童从乌克兰带走的官员都有，这些例子都是俄罗斯政府无端挑起战争的行为的同义词。美国将会持续要求俄罗斯政府为他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负责，而受制裁的对象将无法再使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资产，也不能和美国个人或公司进行业务往来。
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表示，欧盟正在决定是否同意基辅正式加入前，让饱受战乱创伤的乌克兰能加入欧洲单一市场。当天，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了基辅，与泽连斯基见面。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需要尽最大的努力，以确保乌克兰有更多的生意，更多的收入。同时，他也对乌克兰争取加入的积极态度表示印象深刻。冯德莱恩来到基辅，为长期盼望加入欧盟的乌克兰做好规划。另一方面，冯德莱恩也表示，乌克兰正朝着欧盟会员之路迈进，目前有良好的进展。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之后仅五天，乌克兰就提出申请加入欧盟。欧盟于6月23号正式接受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也强力传达对乌克兰的支持。
据世界银行15号警告，当各国央行聚焦于压制通胀飙升之际，全球经济衰退的威胁正在升高，呼吁各国政府应当协助增加供应，以缓解物价上涨背后的因素。这份报告指出，很多国家将无法避免经济衰退，而全球经济放缓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巨大的金融压力，并在2023年引发全球衰退。在这种情况下，2023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成长将放缓到 0.5%， 人均成长收缩 0.4%， 这将符合全球经济衰退的技术定义。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在声明中指出，全球经济成长正在急剧走缓，随着更多国家陷入衰退，全球经济可能会进一步放缓。马尔帕斯还说，我深感担忧的是，这些趋势持续下去，对新兴市场和开发中经济体的民众而言，会造成毁灭性的长期后果。
周四，拜登总统在官员彻夜努力与铁路公司及工会领袖谈判之后， 在凌晨时分宣布达成一项临时协议，避免铁路工会在接近11月中期选举之前大举罢工，引发危及美国供应链等潜在问题。据法新社报道，经谈判人员彻夜无眠，受邀前往白宫的代表们看起来疲惫不堪。拜登总统说，这一切都得来不易，也意味着美国经济可以避免任何停摆而造成的重大伤害。拜登周三晚约9点亲自打电话给这些谈判人员，要他们绝不可以接受罢工。经过一夜的谈判，拜登在黎明之前发布声明，允许在2020年到2024年之间替工人加薪24%，包括立即支付的薪资。美洲铁路协会也乐见这项协议的达成。大型货运业者联合太平洋公司表示，正当我们专注恢复供应链流畅之际，期待着各工会同意这些协议，并与员工开展合作。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一项最新数据，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中近31万亿美元，约有24.35万亿是公众持有的债务，而6.6万亿是政府内部持有的债务。根据财政部在网站上说，政府内部持有的资产包括联邦信托基金、循环基金和特别基金，以及联邦融资银行证券，而公众持有的债务包括由非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的任何个人或实体持有的所有国家债务，包括公司、美联储、国内个人投资者、地方或州政府、外国投资者、外国政府和其他实体。此外，公众持有的债务约1/3是外国持有人，而日本是最大的持有国，拥有约1.2万亿的美国国债。其他持有最多的四个国家分别是中国9600亿、英国6100亿、卢森堡3068亿和开曼群岛3004亿，而总外国持有金额约为7.4万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8月份零售额增长0.3%，衣食住成本增加，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刚刚开始向全球出货的所有4款 iPhone 14都有新的卫星紧急求救功能，这项功能11月份将在美国和加拿大推出。苹果公司告诉瑞士网站 MacPrime， 它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宣布扩展卫星紧急求救功能的更多国家，然后在明年宣布新一批更多的国家，但目前还不清楚这项功能究竟什么时候会开始扩展。卫星紧急求救功能是为了让 iPhone 14机型在紧急情况下通过卫星发送短信。作为 SOS 卫星紧急联络的服务提供商，苹果的卫星通信服务供应商 GlobalStar 将保证 85% 的网络容量都可以被苹果使用，并承诺为未来的卫星服务升级而付费。苹果将获得对这些资源的优先访问权，并资助 GlobalStar 95% 的资本支出，用来发展和维护卫星网络。
印尼反垄断监管机构竞争管理局周四宣布，已经对谷歌 Play Store 应用商店展开反垄断调查，因为它强制开发者使用谷歌的专有支付系统，涉嫌不公平竞争行为。初步调查发现，自今年6月1日起，印尼 App 开发者被要求使用谷歌的支付系统，而这个系统收取15%至30%的佣金。印尼竞争管理局认为，这个收费标准远高于其他的服务，后者的成本通常低于5%。如果开发者不遵守谷歌的这一要求， App 就可能被谷歌应用商店下架。数据显示，谷歌控制着印尼 App 分发市场93%的份额。印尼对谷歌的调查将持续60天。一名官员表示，如果发现谷歌违反了反垄断法，最多可能对其处以违法期间内净利润50%的罚款。
Adobe 公司昨天宣布，已经和初创公司 Figma 签署最终的收购协议，将以约200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收购 Figma。 Figma 是一家开发在线设计协作工具的初创公司。根据协议，在这大约200亿美元的收购金额中，其中约一半为现金，一半为股票。 此外，将有大约600万股额外的限制性股票单元被授予 Figma 的 CEO 和员工。 Adobe 预计这笔交易将在2023年完成。交易完成后， Figma 联合创始人兼 CEO 菲尔德继续领导 Figma 团队，向 Adobe 数字媒体业务总裁瓦迪瓦尼汇报工作。在交易完成之前，两家公司将继续独立运营。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9月15号，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兹别克举行双边峰会之际，七大工业国部长级会议也在德国柏林落幕。各国在这次峰会上达成共识，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共采取更强硬、更一致的立场，并持续维持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请听报道。
连续两天，七大工业国经贸部长会议在柏林召开后，德国联邦副总理兼经济事务与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向媒体表示，本次峰会上有关中共的讨论主要是为了确保在国际贸易上能采取更高标准，以防止北京利用经济实力碾压其他国家。哈贝克在谈到对中共的立场时说，我们对中共不再天真，当人们在谈论无论如何都要进行贸易，不具管社会或人道主义的标准，这是我们不应该再允许的事情。哈贝克提到，德国在对华采取强硬贸易路线的同时，将力促欧盟也采取对中共制定更强有力的贸易政策，为保护欧洲的经济而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根据七国集团贸易部长在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七国集团对各种形式的强制技术转让、窃取知识产权、降低劳工和环境标准以获得竞争优势等不公平的做法，和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的行为，以及有害的工业补贴，包括导致产能过剩的补贴，表示担忧。声明提到，他们旨在2024年之前在世界贸易组织之下建立一个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会议公报说，世贸组织需要反映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如开放、透明、公平竞争和法治。此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也是这一次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的主要议程。他们同意维持对莫斯科采取经济制裁，并表示将维持和加大努力，防止莫斯科从他对乌克兰的入侵中获利，同时也承诺会通过贸易来帮助乌克兰恢复经济。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美国普查局周四报告，八月份的零售销售额好于预期，因为众多行业价格上涨，抵消了加油站收入的大幅下降。但是随着美联储大幅升息，需求正在降温。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这份提前月度报告，八月的零售销售额比七月份增长了0.3%。该数字没有经过通胀调整，而八月份通胀率环比上升了0.1%，这表明支出增长超过了价格增长。零售销售额是衡量消费者在汽车、食品和汽油等多种日常商品上的支出的指标，而通胀率上升则意味着消费者可能花着同样的钱却买到更少的东西。截至八月份，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胀率在过去一年中上升了8.3%，而零售额则上升了9.3%。八月份的数据与七月份向下修正后的数据相比有所提高，七月份的数据显示零售额实际上下降了0.4%。然而如果剔除汽车，当月的销售额则下降了0.3%，低于0.1%的增长预期。而如果将汽车和汽油同时剔除，销售额则增长了0.3%。汽车及其零部件的经销商的销售额在所有类别中领先，增长了2.8%，帮助抵消了加油站4.2%的下降。加油站的收入因价格急剧下降而暴跌，在线销售额也下降了0.7%，而酒吧和餐馆的销售额上升了1.1%。据 CNBC 报道，布莱克利咨询集团首席投资官彼得·布克瓦尔表示，较高的通胀推动了最高销售数字，但销量显然在下降，因为按实际情况来看，销量增长是负的。像前面所说的，核心零售额远低于预期， 这将导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预估值下调。美联储采取了数十年来最积极的行动来应对通胀危机，在六月和七月批准了连续两次75个基点的加息，并表示九月份将再次加息75个基点，利率上升可能会迫使消费者缩减开支。美国普查局周四发布的是八月份的零售销售额提前月度报告，正式报告将于下个月15号发布，这些数字也许会略有调整。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